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23号，公元2006年9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赞赏即将拍摄佛陀电影的计划。西藏流亡政府欢迎美国国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金质奖。藏人强烈抗议中共挖掘墨竹工卡县境内的铜矿。中国民意人士撰文谈藏中会谈恶化局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赞赏即将拍摄佛陀电影的计划。下面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1号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展开访问，在当地出席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部分著名人士所召开的研讨会。该会议是由计划拍摄佛陀电影的毕克摩迪主办的。主要嘉宾达赖喇嘛赞赏了计划拍摄有关佛陀的电影，并且表示好莱坞有能力通过设置各种影片来改变世界，尤其是通过介绍佛陀释迦牟尼的电影，能够促进为民众推广一颗慈悲的心。达赖喇嘛还表示，该影片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要推广佛教，而且还应该把佛陀的传承详细地介绍给观众。计划拍摄佛陀电影的毕克摩迪估计，拍摄佛陀电影的整个过程将出资1亿2000万美金，目前还不知道有谁来担任主演佛陀的演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欢迎美国国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金质奖。下面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三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将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这一奖项需要获得国会参众两院2/3以上的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在今年5月份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共获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387名议员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丹桑贝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经向美国国会致函，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向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尤其是这次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将对境内外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起到帮助和鼓励作用。图丹桑贝还强调，美国国会的这一决定进一步说明了国际社会认同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所付出的贡献。对于美国国会的这一举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美国国会不顾中共的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他说，这一举动向藏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美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美国国会决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奖，是为了表彰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人权、宗教和谐以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他还说，经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不但可以确保西藏内部的稳定，也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英国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英国西藏协会、挪威支持西藏团体等纷纷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英国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巴尔巴克·凯利表示，美国国会的这一举动对解决西藏问题、韩藏人民和平共处以及促进人类和平等方面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首位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提案是由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丽娜·罗斯里等、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民主党议员汤姆·兰托斯、 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等联名提出。先前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荣誉的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天主教教皇保罗二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和南森曼德拉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境内消息来源显示，1992年中国当局计划在拉萨墨竹工卡县塔隆地区挖掘矿物，在当地部分村民的田地上兴建运送矿物的道路，并且声称将向使用耕地的村民10000元人民币的赔偿金额。当时当地农牧民强烈抗议当局企图占用农民耕地的计划，最终导致当局的这一计划被迫取消。之后在墨竹工卡县境内不断地张贴了大量的抗议中共挖掘矿物的传单，当地公安还收审部分村民进行质问，导致当地再次张贴了许多达赖喇嘛万岁、中国退出西藏等标语。1992年6月30号，中国当局在墨竹工卡县贾马乡召开的民众大会上，当地村民图登乙系、伦珠、索纳忍钦、公雀洛柱、索纳朵基等人在大会上当众高举西藏国旗，展开了抗暴示威，当场被逮捕，判处了15年到13年的有期徒刑，被监禁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中国当局无视墨竹工卡县农牧民的呼吁，继续违背藏人传统的习俗，在当地展开挖掘矿产资源的运动。目前在加玛乡进行采矿、铜矿的各项施工项目。消息显示，中共在拉萨墨竹工卡县加玛乡境内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采矿区的污水流入乡间，当地牲畜饮用污水后，仅在2005年就有当地牧民的308头牲畜死亡，然而牧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金。据了解，从拉萨墨竹工卡县加玛乡采矿区流出的污水直接地流到拉萨河中，之后流入雅鲁藏布江，途经缅甸，直接地进入印度，对流经区域牲畜和民众的生命与卫生造成严重的威胁。墨竹工卡县位于西藏首都拉萨东部，距离拉萨市区75公里，全县有7个乡和1个镇、43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为41085人，其中农牧业人口39257人，县域的面积为562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墨竹工卡县主要有矿产资源、药材资源、旅游资源、水利资源四大资源的优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旅居瑞典的中国著名名誉人士兼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发表文章谈藏中会谈恶化局势。多维社消息，文章指出，近来西藏局势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点叫人摸不清头脑。自2002年起，流亡的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国政府恢复接触，到今年双方已经展开了5次会谈。尽管这些会谈被认为无任何实质进展，但中国外交部声称双方会谈气氛良好，西藏特使更是乐观地说会谈的结果令人鼓舞。然而风云突变，中国当局近几个月来对达赖喇嘛发出的攻击和谴责达到了空前激烈和恶毒的地步，令人瞠目结舌。文章中指出，令中共震惊不已的几个事件就是藏人焚烧皮毛事件，第二个就是令中国不能容忍的事件，发生在拉萨甘丹斯僧人捣毁神像事件，再就是最令中共当局废寝忘食的 一个小小的谣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朝拜塔尔斯所引起的效应。中国掌权者大都是鹰派，他们对西藏问题早就有了明确的既定方针，把西藏问题拖下去，拖到达赖喇嘛去世就成功了。所谓的藏中会谈，只是他们糊弄老外的作戏伎俩而已。文章表示，藏中谈判游戏已经玩了五次，还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是时间和形势对西藏人都不利。如果西藏流亡政府在未来的谈判中仍然一无所获，而原本轰轰烈烈的国际声援又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能为西藏的宿命而悲哀。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有关的迁移情况在中国人口数中介绍说，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在工业方面，为了填补空白，陆续建立了不少工矿企业，因此从内地每年要进来不少科技人员、行政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子女的亲戚。此外还有一些支持青年来西藏参加西藏的建设。74年到79年间形成了一个迁入高峰，76年后内地大学毕业生大批进藏，79年中央从全国6个省市抽调了3000多名干部进藏，80年到85年间迁出多于迁入，因为从80年开始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大批内调。从以上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前来的全是中国人。对此，中国人口第143页以在西藏人口的迁移，除了59年的特殊原因而外，具有波动大、以移居的汉族为主的特点。该书继续介绍说，西藏人口的变迁大多是由国家组织的，也常常为当时的政策所左右。82年中共人口普查的结果，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近9万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仅仅是这些年的迁入人口，其人口也在16万以上。而不管是中共的经济统计、中国人口等，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已经有3.67万中国人，因此即使将上述数字简单相加，而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几万门偷亲靠友并定居西藏而为籍入者，到82年其人口数也超过了20万。这中间应该还包括军事单位人口的迁入。至于9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更是进一步搞瞒天过海的勾当，称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国人手不过8万而已。这8万人中，在校生近万人，在业人口59000人，其他人口为1万余人。根据中共的定义，在业人口是包括个体户的，但人们在西藏自治区看到的中国个体户人数完全超过了上述的统计数。西藏文艺上曾发表了由唐金种、丁群福、周杰喜三人合写的报告文学《商品大潮席卷下的西方净土》，其中写道，正当国家干部人心四奏时，5万多户操着不同方言的个体户却在这清晨的烛光里从五湖四海云聚于这片高原之巅。这5万多户是什么样的数字？仅以一户有2名在业的人口计算，其在业人口的总数也在10万以上。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巴日达瓦次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